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挺多接触 AI 的朋友都好奇的事儿，就是为什么 AI 好像离不开 GPU 呢？我们手头正好有一份与共济一起学习人工智能系列的材料，能帮我们理清思路。你说咱电脑里 CPU 不也挺强的吗？怎么就不够用了？今天就帮你弄明白。
这个问题确实很核心。你看啊， CPU 和 GPU 它们设计的出发点其实完全不一样的。 CPU 像个全能选手，特别擅长按顺序处理那些复杂的单个的任务，
瑞士军刀那种感觉。
对，而 GPU 呢，它更像是一个庞大的施工队，有成千上万个工人，
能同时开工。
没错，同时处理海量的但相对简单的计算。这最早是为了处理图像嘛，像素点特别多。
哦，明白了。
而 AI 特别是现在搞深度学习训练，它的核心就是要做巨量的数学运算，主要是矩阵和向量这些。这些运算天然就可以拆成无数小块并行处理。
啊哈。
那你想想，让 CPU 一个一个去算训练现在这种大模型，那简直太慢了，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GPU 那种几千个核心的设计就是为了这种大规模并行计算而生的，速度能快上好几个数量级。
所以关键就是这个并行能力，能同时处理特别多的数据。那好，如果我们想挑一块适合跑 AI 的 GPU， 不能光看核心数吧，还得看点啥？
对，核心多是基础，但还不够。有几个关键点你得留意。首先是跟内存相关的，一个是显存容量，就是 VRAM。
VRAM
这个决定了你的工作台有多大，能放下多大的 AI 模型，能一次处理多少数据。太小了，模型就跑不起来，或者报错就是那个 OM 错误。
Out of memory， 内存不足。
对。另一个是内存带宽，这个就是你工作台和仓库之间搬运数据的速度，带宽越高搬得越快，这对生成式 AI 这种需要频繁读写大量参数的任务特别重要。
明白了，就是显存要够大，传输速度要够快，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方面是专门的 AI 加速能力，比如 NVIDIA GPU 里的 Tensor Core，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专门为 AI 算术优化的计算器。
特指计算器。
对，它特别擅长做 AI 里面最核心的那种矩阵乘法运算，而且能用一些像是混合精度的技术，在保证结果差不多的前提下让速度快很多，
提高效率。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核心架构本身，比如新的架构像 Hopper或者 Ada Lovelace， 他们对现在流行的 Transformer 这类模型支持更好，效率自然也更高。
懂了，总结一下就是，既要看仓库大不大，路宽不宽，显存和带宽，也要看有没有专门的加速工具 Tensor Core 和是不是最新的设计图纸架构。那市面上选择挺多的，有大家玩游戏的 RTX 4090，也有那些听起来就很专业的 A100、H100 甚至 H20， 对咱们普通用户或者学习者来说，怎么选呢？感觉差别好大呀。
这个比喻挺好，就像选车，消费级 GPU， 比如你说的 RTX 4090，它就像高性能的家用车或者 SUV， 性价比很高，用来学习跑一些中小型模型或者做推理是完全够用的，挺不错的起点。
但它可能缺少点专业赛道的功能。
对，比如直际的长时间运行稳定性，或者像 NVLink 那种多张卡高速互联的功能，它可能就没有或者支持有限。而专业级 GPU 像 A100、H100 那些，那就是 F1 赛车了，性能强悍，显存超大，各种为大规模训练和部署优化的特性非常稳定，但价格也是相当昂贵的。
所以还是得看自己的需求和钱包。
没错，关键是明确你的任务是什么，是训练为主还是推理为主，模型大概有多大，预算有多少，以后想不想扩展， 这些想清楚了再选。
那自己买块好显卡成本不低，而且还得操心散热、电源、维护这些事儿。对刚入门或者不想投入硬件的人来说，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
当然有，这就是云 GPU 服务的价值了。现在很多云平台，不管是大厂的阿里云、腾讯云、AWS、Google Cloud， 还是一些专门做算力服务的，比如材料里提到的那个供给算力，他们都提供 GPU 租用服务，你可以按小时费付，比如租个4090，可能一个小时也就几块钱，非常灵活。
听起来门槛低多了，按需使用，不用自己买硬件和维护。
是的，对学习和实验来说特别友好。
我可像还听说过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叫 serverless GPU， 无服务器 GPU， 这又是什么？
啊，对，这个可以理解为 AI 算力的终极外卖。
外卖，
特别适合 AI 推理这种场景，你基本上连微虚拟、容器这些都不用管了。
你就通过一个 API 接口把你的请求发过去，比如说给我生成一张小狗的图片，然后平台后面会自动找一台空闲的合适的 GPU 来运行模型，算完之后把结果小狗图片通过 API 返回给你。
哇，那确实简单多了。那里面提到的节点是什么意思？
这个节点呢，你就可以简单理解成是那个接收你请求、处理并返回结果的云端服务站，它背后可能是动态调度的 GPU 资源。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极致的简单，而且能做到按实际用量费付，成本效益可能更高，因为它能聚合利用很多闲置的 GPU 资源。
明白了，获取和使用 AI 算力的方式真是越来越方便了。而且我看数据啊， AI 算力的需求本身还在猛涨，全球市场规模未来几年不得了。
确实是这样，需求非常旺盛。 GPU 技术本身，你看 NVIDIA 也是每年都在更新迭代，但我觉得未来的趋势可能不只是单纯追求更高的算力峰值，那个更高更快更强，
那是什么？
而是会更注重效率、场景和体验这三者的结合。
怎么说？
一方面，模型本身会变得更轻巧，就是通过各种技术，比如量化、蒸馏这些，给大模型减肥，让他们在性能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对算力的要求降低，这样在普通一点的硬件上也能跑。
模型优化。
另一方面， AI 计算会更贴合具体的应用场景，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动用最响的 H1000， 对吧？要平衡性能和成本，可能某个场景用个终端卡或者专门的推理芯片就够了。
场景适配，对。然后就是刚才提到的计算模式的创新，像 serverless 这种会让高性能算力用起来更简单、更便宜、更普惠。
让算力像自来水一样方便，
就是这个意思。未来的重点会从单纯的算力竞赛慢慢转向如何更高效、更经济、更便捷地把 AI 能力用到需要的地方去。
好的，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GPU 凭借它强大的并行计算能力，确实是目前驱动 AI 发展的核心引擎。了解像显存、Tensor Core 这些关键指标，能帮你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工具。而像云 GPU 和 Serverless 这样的服务，又大大降低了我们普通人接收和使用这些强大算力的门槛。
没错，关键还是那句话，理解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然后选择最合适的资源和方式。也许就像你说的，先从云上按小时租一块消费级显卡开始尝试，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
对，那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一下。随着 AI 模型越来越聪明，越来越高效，计算模式也越来越灵活，未来我们对某一种特定类型特别强大的 GPU 的依赖，是会减轻，形成一个更多元化的算力组合呢？还是说，我们对 AI 能力的想象和追求是无止境的，会永远推动着对算力极限的需求，不断去挑战新的高峰？你怎么看呢？